生命都有梦想，期待有一天如影翱翔。每个渺小的生命都有盼望，就算跌倒也要刚强站立。你说你就是泉源，是生命的泉源。你说你就是道路，是真理和生命。耶稣，你是那道光，照亮生命的光，在我心中点燃明天的希望。耶稣，你是那道光，赐下生命的光，复活的生命照亮。期待有一天如影翱翔，每个渺小的生命都有盼望，就算跌倒也要刚强站立。你说你就是泉源，是生命的泉源。你说你就是道路，是真理和生命。耶稣，你是那道光，照亮生命的光，在我心中点燃明天的希望。耶稣，你是那道光，赐下生命的光，复活的生命前方。耶稣，你是那道光，照亮生命的光，在我心中点燃明天的希望。耶稣，你是那道光，赐下生命
伙伴朋友们，每一周六天，我们都在忙碌，在工作，每一天的生活，六天下来，有很多的忙碌，很多的疲惫，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艰难，很多的不容易。每一天，或者是一天又过一天，每天我们除了忙碌工作服侍，又是忙碌又是工作又是服侍，是否我们真的有静下来，让圣灵有一个光照在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审查在我们的生命，是否今天我们所在的 工作岗位，我们确定是神把我们摆放在那边的。是否今天你在的服事岗位，你也可以确定是神把我们安置在那边的？是否今天你所在的地方是神让你去的？在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很多的国家，所以到今天真的蒙神的恩典，我走了90多个国家。那么走了这90多个国家，我访问到很多教会，看了很多世界不同的民族，基本上不管哪个民族或者哪个教会，都有很多为了服事而服事，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生活而生活。即便是他们在做这关于服事的东西、信仰的东西，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岗位我需要做，但是真的他们在心里面可以确定是神要我这么做吗？如果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神用了6天，第7天他也需要休息，那么我们也更需要在安息日这天来反省自己，你这周的忙碌、这周的工作、这周的压力、这周所走过的点点滴滴，你确定神真的把你放在那个岗位吗？有时候我们为了工作而工作、服事而服事，忙碌了一天过一天，到了那一天真的结束了这世上一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神从来都没有你要这样的做。我觉得这会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今天早上给大家选了一个主题，叫圣灵如光，所以这个光要来到光照我们的生命，光照我们生命的每个部分。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忙碌跟劳碌，你知道我们真的无法、没有办法可以被他的光照到。我们真的祷告祈求主说，主啊，这早上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审查自己的生命，是否主我现在在的位置是你摆放我在那边的，是否我现在处在的环境是你定义要我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圣灵如光来到光照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是要光照你了。圣经里面也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有时候我们走着走这条路，我们要不断的去审查询问，我现在走的路，主啊，是你要我走的吗？ 我现在的教会是你让我所在的吗？我现在的服侍是你让我服侍的吗？有时候真的忙碌了一生，在看回去的时候，你发觉主说，以诺，我从来没有要你这么做过，我们的一生就真的真的白忙了一场。在我们生命的很多部分也是要不断的被光照，就好像上两周的时候，我在与主明星回答问题的时候，带有了我一些自己的情绪。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灵修的时候，圣灵就光照我，他就光照我，让我知道说，你讲的事情没有错，是对，但是当你带有自己的情绪血气的时候，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常常要被圣灵这么光照，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光照的工作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愿这早上我们真的来审查自己，让他的光照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真的更加可以看清楚。今天早上就要像一个很大面的带光的镜子，审查我们这些年的忙碌，审查我们这些年的工作，审查我们这些年的服侍，审查这些年我们所在的岗位，审查这些年上帝摆放我们的位置。你是否因为忙碌而忙碌，因为工作而工作，因为服侍而服侍，因为牧师要，所以我就只能迎合等等。最主要的，你要清楚神摆放你的位置。愿圣灵的光这个早上来光照你，光照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圣灵更新我，洁净我，浇灌我，充满我。圣灵引领我，对付我，隐藏我，提醒我，在这时代准确跟随你，在正道中能够遇见你。圣灵，我愿你大能光照我，挪去我一切错误的追求。圣灵，我愿你大能启示我，扩张我，让我明白一切奥秘在基督里。圣灵更新我，洁净我，浇灌我，充满我。圣灵引领我，对付我， 隐藏我，提醒我，在这时代准确跟随你，在正道中能够遇见你，圣灵我愿你大能光照我，抹去我一切错误的追求，圣灵我愿你大能启示我，扩张我，让我明白一切奥秘在基督里，我愿意成为你纯全话语的器皿。是用我不是你，主圣灵吹进你的苏醒，我愿意成为你纯全话语的器皿。只有我服侍你，主圣灵吹进你的苏醒，圣灵我愿你大能光照我，抹去我一切错误的追求，圣灵我愿你大能启示我，扩张我，让我明白一切奥秘在基督里，
圣灵我愿你大能光照，一切错误的追求，圣灵我愿你大能启示我，扩张我，让我明白一切奥秘在基督里，扩张我，让我明白一切奥秘在基督里，
圣言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真的需要被你的光照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当我们一直在往前冲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来到审查我们的步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道路。所以在每个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我们的脚步，不妨问问圣灵，圣灵这周我过得怎么样？这周我的言行举止你都喜欢吗？这周我所做的决定在你的旨意里面吗？我身边有很多的牧者，每当跟他们聊天说话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疲惫感，看他们的压力，看他们的不容易，但是当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就发觉他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忙碌，不是因为他们忙碌寻求神，而是忙碌着服侍侍奉，服侍侍奉。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告诉你说最近很忙，我的忙并不是代表我每天都在服侍，我的忙是因为我一定会固定好我和神在一起的时间。所以我的时间表排满了，因为神是优先，所以呢对我而言这个也叫忙。但是他们的忙不一样，是每天冲这边奔那边跑那边。所以我想问的，如果一周当中我们都没有一个时间可以来审查这周我的决定做对吗，这周我的步伐圣灵你喜悦吗，这周我又跟人家吵架了，主啊光照我，我哪个部分需要改变的，这周我又乱发脾气了，圣灵啊启示我哪个根源我需要对付的，这周我里面又很不屑很不满又嫉妒别人了，圣灵你光照我哪个地方我需要砍断的，需要注意的。我想我们的生命每周的光照我们就每周的洁净审查。我想问说伙伴们朋友们，你是否真的有停下你的脚步来询问过神，你是否有在每个安息日的时候像一个镜子光照自己，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光照。愿圣灵在这个早上光照你，光照我，光照我们生命的全部，圣灵来光照我们，需要闭上你的眼睛和圣灵说，你来光照我，我这整周走的道路，
圣灵求你光照我们，
你来光照我，
圣灵光照重生的人，圣灵啊圣灵求你光照我们，圣灵光照谦卑的人，圣灵圣灵求你光照我们，圣灵光照顺服的人，圣灵啊圣灵求你光照我们，圣灵光照与人分享的人
啊，圣灵啊你来光照我们，你来光照我们，
谦卑的人，圣灵圣灵求你光照我们，圣灵光照顺服的人，圣灵啊圣灵求你光照我们，圣灵光照与人分享的人，不凭绝技，不要骄傲，敞 该接受他的光照。不要隐藏，不要怀疑，虚心恳求圣灵光照。不凭血气，不要骄傲，敞开接受他的光照。不要隐藏，不要怀疑，虚心接受圣灵光照。照我们，圣灵光照众生的人。圣灵啊圣灵，求你光照我们，圣灵光照谦卑的人。圣灵圣灵，求你光照我们，灵光照受苦的人。神灵啊神灵，求你光照我们，神灵光照与人分享人。
生命的每个部分，圣灵，我们真的需要你这个光照，光照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部分。圣灵，你就像光一样照耀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撒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能看到这讲到牧羊人跟羊，我们知道是讲到耶稣。过后第八节说到，过世一个妇女有10块钱，若失去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仔细的找，直到找到。这里所讲的妇人是意表着圣灵，圣灵在寻找。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下去到17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小儿子的比喻。这里小儿子的比喻就说，他那时候已经落寞到跟猪抢东西吃。过后呢，17节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个醒悟的工作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他的孩子忙着分家产，忙着乱花钱，忙着乱搞，大度的挥霍，到最后钱全部花光了，要跟猪抢东西吃。他在过去的挥霍的时候，乱花钱的时候，花天酒地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停下步伐，只等到 第十七节，他到了要跟猪抢东西吃的时候，他才真正停下步伐，他才被圣灵光照。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寻找这羊，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妇女在寻找这她的嫁妆掉失下来的一个铜板，我们也在第十五节的后半段看到父亲是如此的在守候着儿子回来。但是他的关键是出现在醒悟，那么这个小儿子何时才醒悟呢？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真正醒悟，看到他的走投无路是他真正停下步伐的时候，没有钱再给他挥霍，没有钱再给他花天酒地，没有钱再给他大度乱花的时候，他停下脚步。所以今天我想问大家的就是，你真的想到了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才醒悟吗？或者你现在就应该还没有到真正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开始被圣灵光照？我们每一周最起码要做一个审查，甚至更好的是每一天的灵修都做审查。但是我觉得每一天可能对很多弟兄姐妹很难达到，那么就每一周安息日的时候审查自己，这整周你生活得讨神喜悦吗？你做的所有的决定是在神的心意吗？你走这条道路，你的方向，你的追求是真的要满足他的心吗？我常常都会做很多的审查，我也会很诚实的去承认自己所有的软弱。我能和跟主讲说，主啊，老实讲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人，我看到他我就讨厌。主啊，到底我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什么状况，为什么我会这样？我就是每次就是很诚实的跟主讲。但是你记得，问题很多时候不是出现在别人身上，是出现在我们的身上。就像圣经说的，你不要看到弟兄身上有刺却忘了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我每周或者是灵修的时候我就会做审查，我审查着，诶，那一天我在与主明星讲这个话会讲得过分吗？诶，那天我跟创意说这句话，诶，创意会领悟到吗？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圣灵更多的光照进我们生命里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肉体的，我们都很愿意很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享受脾气带下的快感，我们享受这种掌控别人带有的欢乐，我们享受去凌辱别人带来的那种满足，肉体的满足的快感，甚至我们满足于肉体带给我们一切的这种的爽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审查。 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审查自己，再审查自己。神的光，愿这个早上就照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光照我们，因为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光。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装，也不需要作假。作假跟装的人，十年如一日。十年前的他跟十年后的他就是同一个他，没有长大过的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从来没有办法改变。改变的发生就是从我们承认自己，接受自己过后才会改变。圣灵，我们求你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这早上求主来到光照我们，这早上求主来到光照我们。跟主说，圣灵，
圣灵，
你来光照我们，
求你光照我们。
问问主说，今天你所在的工作岗位是他摆放你的吗？
圣灵，
问问主说，今天你所做的服事是他摆放你的吗？
圣灵光，
问问主说，一些所在的地方是他要你去的吗？问问主说，
圣灵，圣灵，
你生命有哪个部分需要被改变的，需要被调整的？
圣灵啊，圣灵，求你光照我们，圣灵光照与人分享的人。 森林，求你光照我们，森林光照众生的人。森林啊森林，求你光照我们，森林光照谦卑的人。森林森林，求你光照我们，森林光照顺服的人。森林啊森林，求你光照我们，森林光照与人分享人。
圣灵，我们祷告来光照我们生命的每个部分，我们需要你这个光照，我们需要你的光照。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这些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们知道，在我们光照的整个的根基基础，就是在于真理的圣灵。诗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约翰福音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或者原文是进入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他把他所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光的基础就是在于这本圣经。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活生生的道就行走在我们当中，他就让我们明白，天父爸爸的做事准则、做事法则、做事的原则，就写成了、编制成了圣经，神的话。这是耶稣所做的第一位保惠师。那第二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他继续做成耶稣做的工，他让引导我们进到 Logos， 进到圣经，来明白圣经一切的话。所以圣灵除了光照我们的生命一切，是以圣经的基础为根基根垫，所以我们理当更加明白这本圣经一切的出处。所以为什么学习神的话如此之重要？除了这部分圣灵的工作，也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这生当中，我们绝对离不开圣经，也绝对离不开圣灵。圣灵是按着耶稣所做成的道成肉身的圣经为基础，带我们去明白，带我们去深入， 也是一切扎根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真的更多用神的话来审查我们自己，也让圣灵不断透过神的话来审查我们自己。那简单说，今天圣经里面所有的记载，你是否努力的把它活出来，努力的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圣经跟圣灵的一个奇妙，它光照我们，它是以圣经为依据，它带我们深入去明白这本圣经，走得更深入，也是以这本圣经为根基。所以这生当中，我们离不开圣经，也离不开圣灵，一切的光照要在圣灵的带领引领底下，它是扎根于圣经。圣经的深入，圣经的下载明白领悟，也是一定要圣灵做成。所以这早上我要在呼吁很多弟兄姐妹，不要只是盲目的反对圣灵，只要圣经，反对圣灵，什么圣灵就不对的，也不要盲目的只是追求圣灵而不要圣经，这两者是绝对绝对绝对分不开的。圣灵啊，你继续的光照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圣经不是让我们背，不是让我们读而已，是让我们活出来的。当我们今天在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问的不是说，哎，那个谁没有做到这点哦，哎，那个谁做错了这点哦，哎，那个牧师自己也没做到这点哦。这不是在为别人读这本圣经。读着这本圣经的时候，应该就是一个光，光照着我们。圣经里面说，当你要去献祭的时候，想到跟弟兄姐妹心中有疙瘩，就应该先放下礼物去求和好，去求饶恕，去求原谅，彼此接纳，彼此和好，彼此饶恕。这就是圣经，这就是圣灵的光照。圣经是让我们活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光，其实就是用圣经为根基，为基础，光照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当如果这本圣经就如一个两刃的剑，能刺穿我们生命，能照耀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这本圣经的真谛。这就是光，这就是他的光照。因为耶稣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还有什么东西真的是离你圣经的准则离得很远的？光照我们。我们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按着圣经的法则来到生活的？你来光照我们。我们有什么东西 没有按着你的圣经的要求来生活的，你也来光照我们。圣灵，你就是光，耶稣，你就是这光。天父爸爸，你就是这光。我记得好些年前，我在一个祷告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我生命还有这样多的问题，我没办法胜过。主啊，我不是在服侍你，在侍奉你，也在恩高能力话语各方面都深入的，但是为什么我还没有办法跨越这样的软弱？我觉得神啊，你好像没有什么能力，你好像很弱一样。我记得好些年前，我曾经跟主做过这样的祷告，这是发乎里面真实的一个感受。当然我的说法是一定是错误，但是我确实那时就是这样跟神讲。但是当我继续属灵生命继续成长继续成长的时候，我发觉不是他没有能力，也他绝对不会是软弱，是因为我们离光离得太远了，我们离他的话的光照离得太远了，我们离圣灵的光的引导太远了。当我明白我们的话，我们离圣经的准则这么远，以致到他的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彰显，因为我们满身都是黑暗，满身都是被罪围绕，以致光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圣经里面就说，我们若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约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可见得 当时为什么我会说主啊，你好像很软弱，我没有感觉到你的能力能帮我胜过。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黑暗里面，因为我在污秽污浊里面，因为我不没有把圣经活出来。所以有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会问我一堆这样的，哎呀我很软弱，哎呀我很多问题啊，我很多捆绑啊，我很多瑕疵啊，哎呀我很糟糕。那今天你就有答案了。有时候问题你真的不需要去问，我给你的答案很直接，因为你离圣经离得太远，因为你没有活出圣经。圣经里面明显告诉我们，当你要去献祭的时候，想起跟弟兄姐妹有疙瘩，就要和好。你不做，你不行，你意志坚持的，我不饶恕，我不要饶恕，他伤害到我很厉害，我不要饶恕。那么你就问我说，哎呀我敬拜感觉不到神啊，哎呀我敬拜我觉得好像神不在啊，好像神不理我啊。那你还要讲吗？答案你都有了，不是这样的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求的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行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在光里面，光根本没有照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即便不是我的错，即便我是给人家蹂躏在地上反转的摩擦，我还是去求饶恕。不是因为我做得对，不是因为我比他清高一点，也不是因为我错，只是因为圣灵的光照。所以两个人吵完不在乎谁对谁错，在乎的是什么呢？在乎的是谁先去和好。当你去做了和好的工作，对方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神这边你已经被光照了，你已经释放了，你已经得自由了。所以去求饶恕并不代表对方一定要饶恕你，但是你做了你的本分，神的光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保护。我讲的只是饶恕一点，还有很多真理的腰带呢。我们真的活过来，活出来了没有？活过来了没有？所以你会发觉事出必有因。所以有时候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讲的，以前我常听我们一个同工常这样讲，他讲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会想说，诶，这句话这样讲会不会过分但是呢他讲这句话是这样他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时他讲的时候，我会心里面会愣了一下说，哎呀这句话会不会讲得有点过分这样。但是当我听他讲了几次，我就觉得这句话真的有一定的道理。圣经里面明显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选择不要，不要的同时我们又要那边诸多的批评论断，诸多的埋怨苦读，诸多的跟神要这个要那个。但是神说你就先做的这个吧，你先把圣经活出来吧。你说那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很多时候答案圣经有了，只是我们选择逃避，我们选择不去跟从，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记得在教这饶恕的课的时候，哇，我给好些弟兄姐妹骂我攻击我，然后指责我，指控我。所以但是这是很明显圣经是这样写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的今天，我们这条路走得很难，不是神的心意，神真的是要祝福我们的。我这本圣经读了再读了再读了，我发觉真的神就是爱，他真的很愿意给他的孩子所有的祝福，但是条件是考试过关。这也很容易发觉，这也不难明白。如果说今天你说你很穷，你需要很多钱，你一要什么神就给，你要什么神就给，到最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小霸王，你就会变成一个挥霍无度，变成一个非常败坏的人。因为呢，你还学不会管理财务的智慧，管理财务的知识，所以神就给你在这个经济的考试不断的考，不断的考，不断的考，到他可以相信你了，他就愿意把财务给你去管理。所以很多时候神很愿意把最好的给他孩子，但是他要我们成熟，要我们长智慧，长身量，长爱人跟人爱跟神爱的这种关系，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圣灵的光照应该照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我今天讲的就只是两点，它是圣经还有很多很多的真理的腰带。我们也在问说，神啊，为什么今天我到底走的路啊，我走着这条路啊，然后呢我都没有看到你的祝福，我越走越糟，越走越辛苦，越走越什么。那你记得王明道牧师的这个真理的腰带吗？这个真理的腰带帮了我很多。当你不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前，不要走得太快，恐怕你走在神的面前。当你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你被恶者迷惑。这很直接。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没问神，我们就往前冲了，我们都还没祷告，我们就结婚了，我们都还没有得到神的印证，得到神说话，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教会，我们都还没有得到神清楚的说话，说是我的旨意，我们都已经去上班了，我们都还没有得到神的肯定，我们都已经牵着一个姐妹的手了。那你再来说，主啊主啊，你来盖个印，这是你的旨意，你说我会做这种事吗？我不会。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就像切牧说的，我们不是仆人，我们像主人，我们决定了我们要这样，要这样，这样，这样了过后，我们就说，神啊，你来盖个印。然后更加恶心的是，还要叫那些先知们，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来印证说，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只不过是让我们心中好过一点。但是你说真的是神的旨意吗？那绝对不是。这是圣灵的光照。所以很多时候不要跟我讲一大堆大道理，你只要把一些的真理的腰带活出来的时候，你生命会少掉很多的链锁，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从泥土系列一直到现在，我强调的都是很简单，努力的把真理的腰带活出来，你就自由了，你就释放了，你就生活无压力了。重要是考试过关，考试及格。不是神不爱我们，是我们自己都不爱自己，神怎么爱我们呢？所以我们常常去追求那些满足肉体的东西，过后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埋怨神，埋怨天，埋怨地，埋怨教会，埋怨牧师，这样就公平吗？圣灵，愿你的光 光照我们，你的光照耀在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一样了。光，我们用这首歌很简单，就叫光来结束今天早上的与主明星的与主相会时刻。这首歌写得很好，旋律也非常的动人。愿耶稣这个生命的光今天早上多多少少已经照耀我们生命的一些部分，多多少少已经给我们更多看清自己的一个真实状况。光，耶稣就是这光，圣灵就是这光。
都有梦想，记得有一天如影翱翔，每个渺小的生命都有盼望，就算跌倒也要刚强站立。你说你就是泉源，是生命的泉源，你说你就是道路，是真理和生命。耶稣你是那道光，照亮生命的光，在我心
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个早上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享受这道光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一个启发，带来的一个启动。因为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生命有太多太多的部分需要被你光照，所以我们这祷告祈求，愿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光照我们每一个部分，好叫我们真的能
行走在光当中，好叫你悦纳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就像这个经文说，我们若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阿们。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圣灵，谢谢你我们亲爱的天父爸爸，奉耶稣最宝贵的圣名，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